一天，他到柏林图书馆中国书编目室去看一位德国朋友，瞧见地板上一大堆民国初年上海出的期刊，《东方杂志》《小说月报》《大中华》《妇女杂志》全有，信手翻着一张中英文对照的广告，是美国纽约什么克莱法商专门学校函授部等的，说本校介于中国学生有志留学而无机会，特设函授班，将来毕业给予相当于学士、硕士或博士之证书。章程函所即寄，通讯处纽约第几街几号几之几。方鸿渐心里一动，想事隔20多年，这学校不知是否存在，反正去封信问问，不费多少钱。那登广告的人原是个骗子，因为中国人不来上当，改行不干，人也早死了。他住的那间公寓房间现在租给一个爱尔兰人，具有爱尔兰人的不负责、爱尔兰人的极致，还有爱尔兰人的穷。相传爱尔兰人的不动产是奶和屁股。那位是个萧伯纳式既高且瘦的男人，那两件财产的分量又得打个折扣。他当时在信箱底拿到红灿来信，以为邮差寄错了，但地址明明是自己的，好奇拆开一看，莫名其妙，想了半天，快活的跳起来，忙向林氏小报记者借了个打字机，写了一封回信，说先生既在欧洲大学读书，程度想必高深，无庸再经函授手续，只要寄10000字论文，一篇附缴美金500元，审查及格，立即寄上哲学博士文凭，来信可寄本人，不必写学校名字，署名 Patrick Mahoney， 后面自赠了4-5个博士头衔。方鸿渐看信纸是普通用的，上面并没刻学校名字，信的内容分明更是骗局，搁下不理。爱尔兰人等急了，又来封信，说如果价钱嫌贵，可以从长商议，本人素爱中国，办教育的人尤其不愿牟利。方鸿渐盘算一下，想爱尔兰人无疑在捣鬼，自己买张假文凭回去哄人，岂非也成了骗子？可是记着方鸿渐进过哲学系的，撒谎欺骗有时并非不道德，柏拉图《理想国》里就说，士兵对敌人，医生对病人，官吏对民众，都应该哄骗。圣儒孔子还假装生病哄走了儒碑，孟子甚至对齐宣王也撒谎装病。父亲和丈人希望自己是个博士，做儿子女婿的人好意思教他们失望吗？买张文凭去哄他们，好比前清时代花钱捐个官儿，或英国殖民地商人向帝国府库报效10000镑换个爵士头衔，光耀门楣，也是孝子贤婿应有的承欢养志。反正自己将来找事时，履历上绝不开这个学位，索性把价钱杀得极低，假如爱尔兰人不肯，这事就算吹了，自己也免做骗子，便复信说至多出100美金，先寄30，文凭到手再寄余款。此间尚有中国同学30余人，皆愿照此办法向贵校接洽。爱尔兰人起初不想答应，后来看方鸿渐语气坚决，又就近打听出来美国博士头衔却在中国时髦，渐渐相信欧洲真有30多条中国糊涂虫要向他买文凭。他并且探出来做这种买卖的同行很多，例如东方大学、东美合众国大学、联合大学、真理大学等等，便宜的可以10块美金出卖硕士文凭，神玄大学廉价一起奉送3种博士文凭，这都是堂堂立案注册的学校，自己万万比不上。于是他抱薄利畅销的宗旨跟鸿渐生意成交，他收到30美金，印了40-50张空白文凭，填好一张寄给鸿渐，复信催他缴款和通知其他学生来接洽。鸿渐回信道，经详细调查，美国并无这个学校，文凭等于废纸，姑念初犯，不宜追究，希望悔过自新，汇上10美金了充改行的本钱。 爱尔兰人气得咒骂个不停，喝醉了酒，红着眼要找中国人打架。这事也许是中国自有外交或定商约以来唯一的胜利。洪建先到照相馆里穿上德国大学博士的制服，照了张四寸像，父亲和丈人处各寄一张，信上千叮万嘱说，生平最恨博士之称，此番未能免俗，不足为外人道。回法国玩了几星期，买二等舱票回国。马赛上船以后，发现二等舱只有他一个中国人，寂寞无聊得很。三等的中国学生觉得他也是学生，而摆阔坐二等，对他有点敌视。他打听出三等一个安南人舱里有张空铺，便跟船上管事人商量，自愿放弃本来的舱位搬下来睡，饭还在二等吃。这些同船的中国人里，只有苏小姐是中国旧相识，在里昂研究法国文学，做了一篇中国十八家白话诗文的论文，新授博士。在大学同学的时候，他眼睛里未必有方鸿渐这小子。那时候苏小姐把自己的爱情看得太名贵了，不肯随便施予。现在呢，宛如做了好衣服舍不得穿，锁在箱里，过一两年忽然发现这衣服的样子和花色都不时髦了，有些自唱自悔。从前他一心要留学，闲的几个追求自己的人没有前程，大不了是大学毕业生。而今他身为女博士，反觉得崇高的孤独，没有人敢攀上来。他对方鸿渐的家世略有所知，见他人不讨厌，似乎钱也充足，颇有意利用这航行期间给他一个亲近的机会，没提防他同舱的鲍小姐抢了个先去。鲍小姐生长澳门，据说身体里有葡萄牙人的血。葡萄牙人的血这句话等于日本人自说有本位文化，或私行改编外国剧本的作者声明他的改本有著作权，不许翻译，因为葡萄牙人血里根本就混有中国成分。而照鲍小姐的身材估量，他那位葡萄牙母亲也许还间接从西班牙传来阿拉伯人的血印。鲍小姐纤腰一束，正和《天方夜谭》里阿拉伯诗人所歌颂的美人条件，身为瘦，后不重，站立的时候沉得腰肢酸痛，长睫毛下一双玉眠似醉含笑带梦的大眼睛，圆满的上嘴唇好像鼓着在跟爱人使性子。他那位未婚夫李医生不知珍重，出钱让他一个人到伦敦学产科。葡萄牙人有句谚语说，运气好的人生孩子第一胎准是女的，因为女孩子长大了可以打杂看护弟弟妹妹，在未嫁之前他父母省得下一个女佣人的工钱。鲍小姐从小被父母拆换惯了，心很伶俐，明白机会要自己找，快乐要自己寻，所以他宁可跟一个比自己年龄长12岁的人订婚，有机会出洋。英国人看惯白皮肤，瞧见他暗而不黑的肤色，肥腻辛辣的引力，以为这是道地的东方美人。他自信很能引诱人，所以极快极容易的给人引诱了。好在他是学医的，并不当什么一回事，也没出什么乱子。她在英国过了2年，这次回去结婚，跟丈夫一同挂牌。上船以后，中国学生打听出她领香港政府发给的大不列颠子民护照，算不得中国国籍，不大去亲近她。她不会讲法文，又不屑跟三等舱的广东侍者打相谈，甚觉无聊。她看方鸿渐是坐二等的，人还过得去，不失为旅行中消遣的伴侣。苏小姐理想的自己是艳如桃李，冷若冰霜，让方鸿渐悲训的仰慕而后屈服的求爱。谁知道气候虽然每天华氏100度左右，这种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全行不通。鲍小姐这轻松一句话就把方鸿渐勾住了。鸿渐搬到三等的明天，上甲板散步， 无意中碰见鲍小姐一个人背靠着船栏杆在吹风，便招呼攀谈起来。讲不到几句话，鲍小姐笑说：“方先生，你叫我想起了我的 Finesse， 你相貌和他像极了。”方鸿渐听了，又害羞又得意。一个可爱的女人说你像她的未婚夫，等于表示假使她没订婚，你有资格得她的爱。刻薄鬼也许要这样解释，她已经另有未婚夫了，你可以享受她未婚夫的权利，而不必履行跟她结婚的义务。无论如何，从此他们俩的交情像热带植物那样飞快的生长。其他中国男学生都跟方鸿渐开玩笑，逼他请大家喝了一次冰咖啡和啤酒。方鸿渐那时候心上虽怪鲍小姐行动不检，也觉得兴奋，回头看见苏小姐、孙太太两张空椅子，侥幸方才卷烟的事没落在他们眼里。当天晚上起了海风，船有点颠簸。十点钟后，甲板上只有三五对男女，都躲在灯光照不到的黑影里悠悠情话。方鸿渐和鲍小姐不说话，并肩渡着。一个大浪把船身晃得厉害，鲍小姐也站不稳，方鸿渐勾住她腰，傍了栏杆不走，馋嘴似的吻她。鲍小姐的嘴唇暗示着，身体依顺着。这个急忙粗率的强吻渐渐稳定下来，长得脱铁玩密。鲍小姐顶灵便的推脱方鸿渐的手臂，嘴里深深呼吸口气道：“我给你闷死了，我在伤风，鼻子里透不过气来，太便宜你，你还没求我爱你，我现在向你补求行不行？”好像一切没恋爱过的男人，方鸿渐把爱子看得太尊贵和严重，不肯随便应用在女人身上。他只觉得自己要鲍小姐，并不爱她，所以这样欲言之无。反正没好话说，逃不了那几句老套。你嘴凑上来，我对你嘴说，这话就一直钻到你心里，省得走远路，绕了弯从耳朵里进去。我才不上你的当，有话斯斯文文说。今天够了，要是你不跟我胡闹，我明天……方鸿渐不理会，又把手勾住他腰，船身忽然一侧，他没拉住栏杆，险些带累鲍小姐摔一跤。同时黑影里其余的女人也尖声叫：“哎呦！”鲍小姐顺势脱身道：“我觉得冷，先下去了，明天见。”撇下方鸿渐在甲板上。天空早起了黑云，露出疏疏几颗星，风浪像饕餮吞吃的声音。白天的汪洋大海这时候全消化在更广大的昏夜里。趁了这背景，一个人身心的搅动也缩小以至于无，只心里一团明天的希望还未落入渺茫。在广漠澎湃的黑暗深处，一点萤火似的自照着。从那天起，方鸿渐饭也常在三等吃，苏小姐对他的态度显著的冷淡。他私下问鲍小姐，为什么苏小姐近来爱理不理。鲍小姐笑他是傻瓜，还说：“我猜得出为什么，可是我不告诉你，免得添你娇气。”方鸿渐说他神经过敏，但此后碰见苏小姐愈觉得局促不安。船又过了西兰和新加坡，不日到西贡，这是法国船一路走来第一个可夸耀的本国殖民地。船上的法国人像狗望见了家，气势顿长，举动和声音也高亢好些。船在下午傍岸，要停泊两夜。苏小姐有亲戚在这儿中国领事馆做事，派汽车到码头上来接她吃晚饭。在大家羡慕的眼光里，一个人先下船了，其余的学生决意上中国馆子聚餐。方鸿渐想跟鲍小姐两人另去吃饭，在大家面前不好意思讲出口，只得随他们走。吃完饭，孙氏夫妇带小孩子先回船，渔人做了一回咖啡馆，鲍小姐提议上跳舞厅。 方鸿渐虽在法国花钱学过两课跳舞，本领并不到家，跟鲍小姐跳了一次，只好藏桌坐着看她和旁人跳。12点多钟，大家兴尽回船睡觉，到码头下车，方鸿渐和鲍小姐落在后面。鲍小姐道：今天苏小姐不回来了，我同仓的安南人也上岸了，他的铺位听说又卖给一个从西贡到香港去的中国商人了，咱们俩今天都是一个人睡。鲍小姐好像不经意的说，方鸿渐心中电光撇过似的，忽然照彻，可是射眼的不敢逼视，周身的血都升上脸来。他正想说话，前面走的同伴回头叫道：你们怎么话讲不完啊？走得慢吞吞的，怕我们听见是不是？两人没说什么，赶上船，大家道声晚安散去。方鸿渐洗了澡，回到舱里躺下，又坐起来，打消遗弃的念头，仿佛跟女人怀孕要打胎一样的难受。也许鲍小姐那句话并无用意，去了自讨没趣。甲板上在装货，走廊里有两个巡逻的侍者防闲人混下来，难保不给他们瞧见，自己拿不定主意，又不肯死心。忽听得轻快的脚步声，像从鲍小姐卧舱那边来的。鸿渐心直跳起来，又给那脚步按下去，仿佛一步步都踏在心上。那脚步半路停止，心也给他踏住，不敢动。好一会儿，心被压得不能再忍了，幸而那脚步继续加快的走进来。鸿渐不再疑惑，心也按束不住了，快活的要大叫，跳下铺，没套好拖鞋就打开门帘，先闻到一阵鲍小姐惯用的爽身粉的香味儿。明天早晨，方鸿渐醒来，太阳满窗，表上9点多了。他想这一晚的睡好甜，充实的梦都没做，无怪睡觉黑甜香。又想到鲍小姐皮肤暗，笑起来甜甜的，等会儿见面可叫她黑甜。又联想到黑而甜的朱古力糖，只可惜法国出品的朱古力糖不好，天气又热，不宜吃这个东西，否则买一匣请他。正懒在床上胡想，鲍小姐外面弹舱壁，骂他懒虫，叫他快起来，同上岸去玩。方鸿渐梳洗完毕，到鲍小姐舱外等了半天，他才打扮好。餐室里早点早开过，另花钱叫了两客早餐。那伺候他们一桌的侍者，就是管方鸿渐房舱的阿刘。两人吃完想走，阿刘不先收拾桌上的东西，笑嘻嘻的看着他们俩，伸出手来，手心里三只女人夹头发的钗，打广东官话拖泥带水的说：方先生，这是我刚才铺你的床捡到的。鲍小姐脸绯红，大眼睛像要撑破眼眶。方鸿渐急得暗骂自己糊涂，起身时没检点一下，同时掏出300法郎对阿刘道：拿去把东西还给我。阿刘道谢，还说他这人最靠得住，绝不乱讲。鲍小姐眼望别处，只做不知道。出了餐室，方鸿渐抱着歉把发钗还给鲍小姐。鲍小姐生气的掷在地下，说：谁还要这东西？经过了那家伙的脏手。这事儿把他们整天的运气毁了，什么事儿都别扭，坐洋车拉错了地方，买东西错付了钱，两人都没好运气。方鸿渐还想到昨晚那中国馆子吃午饭，鲍小姐定要吃西菜，说不愿意碰见同船的熟人，便找到一家门面还像样的西菜馆，谁知道从冷盘到咖啡没有一样东西可口，上来的汤是凉的，冰淇淋倒是热的，鱼像海军陆战队已登陆了好几天，肉像潜水艇士兵会长时期浮在水里。除醋以外，面包、牛油、红酒无一不酸，两人吃得倒尽胃口，谈话也不投机。方鸿渐要博鲍小姐欢心， 便把黑田朱古力小姐那样亲昵的称呼告诉他。鲍小姐忽然道：“我就那样黑吗？”方鸿渐固执的申辩道：“我就爱你这颜色。我今年在西班牙看见一个有名的美人跳舞，她皮肤只比外国熏火腿的颜色淡一点。”鲍小姐的回答毫不合逻辑。也许你喜欢苏小姐死鱼肚那样的白，你自己就是扫烟囱的小黑炭，不照照镜子？说着胜利的笑。方鸿渐给鲍小姐喷了一身黑，不好再讲。侍者上了鸡，碟子里一块像礼拜堂定风针上铁公鸡施舍下来的肉，鲍小姐用力割不动，放下刀叉道：“我没牙齿咬这东西，这管子糟透了。”方鸿渐再接再厉的斗鸡，咬着牙说：“你不听我话，要吃西菜。”“我要吃西菜，没叫你上这个倒霉馆子呀！做错了事，事后怪人，你们男人的脾气全这样。”鲍小姐说时，好像全世界每个男人的性格都经过她试验过的。过一会儿，不知怎样，鲍小姐又讲起她未婚夫李先生，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教徒。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，听到这话心里作恶，相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，只好借李先生来讽刺，便说：“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？”鲍小姐不明白这话，睁眼看着他。鸿渐替鲍小姐面前掺焦豆皮的咖啡里加上冲米干水的牛奶，说：“基督教十诫里一条是别杀人，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？”鲍小姐毫无幽默的生气道：“胡说，医生是救人命的。”鸿渐看他怒得可爱，有意撩拨他道：“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，医学要人活，救人的肉体，宗教救人的灵魂，要人不怕死，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，医药无效，逃不了一死，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。学医而兼信教，那等于说，假如我不能叫病人好好的活，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的死，反正他请我不会错。这仿佛药房掌柜代开棺材铺子，太便宜了。”鲍小姐动了真气，瞧你一辈子不生病，不要请教医生，你只靠一张油嘴胡说八道。我也是学医的，你凭空为什么损人？方鸿渐慌得道歉，鲍小姐嚷头痛要回船休息，鸿渐一路上陪小心。鲍小姐只无精打采，送她回舱后，鸿渐也睡了两个钟点，一起身就去鲍小姐舱外弹壁唤她名字，问她好了没有。想不到门帘开处，苏小姐出来说鲍小姐病了，吐过两次，刚睡着呢。鸿渐又羞又窘，敷衍一句，急忙逃走。晚饭时，大家见桌上没鲍小姐，向方鸿渐打去要人。鸿渐含含糊糊地说：“他累了，身子不大舒服。”苏小姐面有得色道：“他跟方先生吃饭回来闹肚子，这时候什么都吃不进，我只担心他别生了痢疾呢。”那些全无心肝的男学生哈哈大笑，七嘴八舌道：“谁叫他背了我们跟小芳两口吃饭？小芳真丢人呐，请女朋友吃饭为什么不挑干净馆子？馆子不会错，也许鲍小姐太高兴，贪嘴吃的不消化了。小芳，对不对啊？”“小芳，你倒没生病。”“哦，我明白了，鲍小姐秀色可餐，你看饱了不用吃饭了。”“只怕餐的不是秀色，是……”那人本要说熟肉，忽想当了苏小姐，这话讲出来不雅，也许会传给鲍小姐知道，便摘块面包塞在自己嘴里嚼着。方鸿渐午饭本来没吃饱，这时候受不住大家的玩笑，不等菜上齐就跑了，余人笑得更厉害。他立起来转身，看见背后站着侍候阿刘，对自己心照不宣似的眨眼。鲍小姐睡了一天多才起床，虽和方鸿渐在一起玩， 不像以前那样的脱略形骸，也许因为不日到香港，先得把身心收拾整洁，作为见未婚夫的准备。孙氏一家和其他三四个学生也要在九龙下车，搭粤汉铁路的车，分别在即，拼命赌钱，只恨晚上12点后餐室里不许开电灯。到香港前一天下午，大家回国后的通讯地址都交换过了，彼此再会的话也反复说了好几遍，仿佛这同舟之谊永远忘不掉似的。洪建正要上甲板找鲍小姐，阿刘鬼鬼祟祟的叫：“方先生。”洪灿自从那天给他300法郎以后，看见这家伙就心慌，板着脸问他有什么事。阿刘说他管的房仓有一间没客人，问洪建今晚要不要，只付600法郎。洪建挥手道：“我要他干嘛？”三脚两步上楼梯去，只听得阿刘在背后冷笑。他忽然醒悟阿刘的用意，脸都羞热了，上去吞吞吐吐的把这事儿告诉鲍小姐，还骂阿刘混蛋。他哼一声，没讲别的，旁人来了不便再谈。吃晚饭的时候，孙先生道：“今天临别纪念，咱们得痛痛快快打个通宵。阿刘有个空仓，我已经200法郎定下来了。”鲍小姐对洪建轻渺的瞧了一眼，立刻又注视碟子和汤。孙太太把池儿喂小孩子，懦怯地说：“明天要下船了，不怕累吗？”孙先生道：“明天找个旅馆睡他个几天几晚不行，船上的机器闹得很，我睡不舒服。”